而张一鸣呢，
却是无比的庆幸，
感谢啊，
当年朱小虎的不投之恩。
你这 CTO、COO 算什么呀？
我们这里啊，好几个 CEO
正在找工作呢。
早在所有人围在 OPPO 的公司楼底下退押金的时候、啊，
摩拜单车的创始人
吴维维套现15亿走人，
一个三本生
如何套现15亿走人？
而一个清北的高校生如何欠了10亿？
有格局的走，格局的走；有格局的够。聚集相同与不同的一群人，
一群人。
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欢迎来到格局够。
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局够，我是格局长。雷军提出了只要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上天，而真正站在风口成为独角兽捕手的却是朱啸虎。只有啊，经历过一轮风口，才知道只要有风吹起的时候啊，就有风落下的时候。而只有明智的人啊，才能在不断变换的风口中啊，真正存活下来，得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谁是这一轮风口中真正的成功者？谁又是真正的失败者呢？而我们作为每一个个体，又能从这一轮的风口中学到什么呢？2016年国庆前夕，朱啸虎喊出了90天内解决共享单车战斗的著名口号。几年内啊，力压群雄的朱啸虎，一个一个的成功的风口案例啊，让他的信心啊走上了巅峰。然而呢，反转啊，并不是影视剧才有，或者说呀，只是薛之谦的专利。2017年的6月，半年多过去之后啊，朱却一改之前的笃定态度啊，收敛了呀进攻的气势，语气啊变成了关于共享单车这个事儿啊，一年之后再看，气场啊弱了不少。2017年的6月19日下午3:07，朱啸虎啊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啊 ，OPPO 活跃用户啊，用户增速啊远甩摩拜，稳居第一，并写上了分享的原因。他说啊，和街头实际数数的感觉基本一致。言下之意呢，在数据上啊。OPPO 远超摩拜。17分钟之后啊，马化腾坐不住了，在朱啸虎朋友圈啊发出了一句杀伤力极大的回复。马化腾说呀，从微信支付看，摩拜啊高1倍多，另外啊你的自行车啊不够智能，算不上智能。马化腾还补充说道，智能啊和非智能未来价值的潜力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于是啊，两个大佬级别的论战、啊、上了新闻头条。一个是啊，不断抓住风口，不断给予高额回报的知名投资人；另一个是从互联网第一波创业潮里边走出来的巨头。因为啊，现在很多投资机构啊，如果不是上市或者是并购，只能啊把公司和股权啊卖给腾讯和阿里作为退出渠道。于是呢，腾讯啊就变成了投资人背后的投资人。马化腾啊如今也可以说是啊已经是大佬中的大佬了。这个级别的口水战啊，让共享单车的看点啊更是充满了奇幻。但是回过头来看朱啸虎啊，在他成为独角兽的捕手之前啊，也是有另一面的。生于书生门第的朱啸虎啊，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啊、尤为擅长。在上海全国各种比赛中啊，都拿过优异的名次，并保送进了、啊、上海交大的通信工程专业。
在上海交通大学，他用了4年的时间就修了4个相当于本科的学位，分别涉及了通信、计算机、日语和工业外贸。后来啊，他被保送进了复旦大学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啊，到了麦肯锡工作。他曾经啊，想成为像他父亲啊，数学家朱德明一样的大学者，做呀基础物理研究，但是没想到啊，自己却卷进了商海。早在2000年，正值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创业潮兴起之时，当时的朱啸虎啊和朋友意识到了互联网啊将带来巨大的变革和时代机遇。他那个时候就创办了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营啊就是线上的保险售卖业务，并在当时啊成功拿到了一笔风险投资，说白了呀就是卖保险的。但是很不幸啊，由于2011年到2002年的这种互联网泡沫啊，波及到了他自己，并且波及到他创业的这家公司。朱啸虎啊，在分析了投入产出比之后啊，停止了公司啊依赖广告投放却转化有限的保险售卖业务，继而啊公司转型为为保险公司啊提供软件服务的。正是这段早期的创业经历啊，和之前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啊担任咨询顾问的经历，让年轻的朱啸虎啊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创投行业的发展。于是没过多久，他随即转战啊投资领域。早期投资的朱啸虎啊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魄力。当年啊，他看京东，觉得人家几亿美元几亿美元的烧钱啊，也是觉得太吓人，不敢投。那个时候他哪里知道啊，只有刘强东这种烧10亿美元不眨眼的创始人才能创建100亿美元的公司。后来啊，他押宝了百姓网，本来啊也是可以一飞冲天的，最起码啊当时的百姓网可以跟五八同城啊赶集啊一争雌雄。奈何呀，和创始人的意见不合，五八同城啊和赶集网在2001年啊有一大段时间的广告大战，搞得呀满地铁满公交都是小毛驴啊和杨幂的时候啊，百姓网这个时候却不敢进攻。最后啊，五八同城赶集网不打不相识，两个人啊握手言和，跑到了美国纳斯达克敲钟，而百姓网呢无奈之下只得灰溜溜的呀走进了新三板。除了百姓网，我们前面提过朱啸虎啊又投资了拉手网，这本来啊也是一个机遇。他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性格相似的创业者，奈何呢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对公司的运营啊丝毫不相让，朱啸虎推荐的人才过去啊都被 CEO 怼了回去。这两个失败的投资啊让朱啸虎成长了许多，但是啊即便是后来的风口打法呀，作为一个风口的捕手，朱啸虎也有错失的时候。2013年初，在金沙江国贸3期的办公室里啊，张一鸣对朱啸虎说出了自己啊对今日头条 B 轮估值的期望。今日头条 A 轮的投资人王琼啊和朱啸虎是上海交大的校友，在王琼的推动下 B 轮的时候啊，张一鸣第一个就找上了朱啸虎，但是啊朱啸虎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张一鸣。按照朱啸虎的想法呀，那个时候新浪的市值不过30亿美元，5000万美元的估值投一个移动版的新浪，你让我怎么赚钱呢？然而啊，真的就有这么一天，令朱啸虎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张一鸣这个看似木讷的理科男身体里啊，竟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战斗力。移动新闻聚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啊，出现在了大众面前。后来啊，每每提起今日头条啊，朱啸虎总是遗憾不已，而张一鸣呢却是无比的庆幸，感谢啊当年朱啸虎的不投之恩。如果是按照当年风口的打法，现在今日头条恐怕俨然已经成为阿里或者腾讯的子公司了。但是现在真实的今日头条是却依然独立于 BAT 之外啊，试图冲击一个更高的目标。2014年9月，经纬创投合伙人张颖啊一封内部信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引起了呀创投界的轩然大波。信的结论啊很简单，意思是泡沫将至，希望啊 创业公司的 CEO 们存好钱，勒紧裤腰带，准备渡过难关。这是最早啊，在这一轮周期中喊出危机即将来临的人。要知道，这可是2014年，离着真正某些大批量裸奔公司的倒下呀，还有几年的时间。甚至啊，在这几年中 ，OFO 和摩拜单车整个共享经济的风口啊，都是在这之后吹起来的。但是最终啊，他们没能像几年前的 TMD 那样啊，成为一个个的小巨头，而是在一波波的狂轰乱炸之后啊，销声匿迹，慢慢的呀，被巨头啊归为己有。后来啊，有一个笑话，算是啊投资人之间互相攀比的一个梗。不过啊，都这样了，大家还都攀比呢。一个投资人说啊，我们这里啊有几个公司黄了，我这儿呢有几个 CTO、COO 在找工作呢。另一个却说啊，你这 CTO、COO 算什么呀？我们这里啊好几个 CEO 正在找工作呢，你们啊有需要的吗？风口盛行啊，资金充裕的年代啊，人们都在流行的话语就是让梦想窒息。可是啊，梦想来了，你要是真窒息了怎么办呢？尴尬的问题啊也在于此。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啊，叫做只有潮水退去的时候啊，才知道谁在裸泳。因为啊，在风生水起的时代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前一秒还在某个大咖论坛上高谈阔论的 CEO 啊，他自己心里啊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新的一笔融资进账啊，他公司的故事也就走向了尽头，公司啊其实也就完了。而这场演讲呢，就是他最后的一场秀。关注格局是一种信仰，是你走向成长的力量。分享格局是一种荣耀，是你创造属于你未来的光芒。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关于你自己的未来与希望，而格局够就在这里等你，别来无恙。千呼万唤始出来，格局够的格局课程上线了，欢迎大家咨询 VC 大大直接购买，或者在荔枝微课搜索格局够直接购买。格局够的老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权和优惠权。在共享单车领域啊，还有一个80后的女性啊，一直试图证明自己。她呢，没有耀眼的光环加持，也没有啊过于惊人的履历。与她的对手啊，戴威北大毕业相比啊，她只是毕业于浙江大学一个普通的浙大学生，自然啊也没有什么渠道办理北京的户籍，也没有啊幸运的跟上导师，更没有啊幸运的成为学生会的主席。然而他却超越了这些光环啊，成为共享单车的收获者。2018年的12月28日清晨，摩拜单车的创始人啊胡伟伟宣布因为个人原因啊辞去摩拜单车 CEO 的职位，由公司的总裁啊接任这一职位。此后呢，对于外界的传言啊，胡伟伟称并没有宫斗，也没有不和，更没有啊任何组织的瓜葛，而是啊自己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从2014年创业做摩拜啊，到摩拜被美团收购，离开摩拜，胡伟伟啊在内部信的最后感慨啊，依然是各种感谢，感谢大家，感谢摩拜，感谢美团，感谢自己。在此之前啊，2018年的4月，美团宣布以27亿美元啊全资收购摩拜。当月啊，摩拜的联合创始人王晓峰卸任 CEO， 而随后啊，摩拜的联合创始人胡伟伟接任了摩拜的 CEO。就在胡伟伟已经优雅转身之时啊，坊间却爆出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伟伟啊套现15亿走人。而他曾经的对手呢， OFO 的创始人戴威啊，却在为如何继续能够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以及如何啊能够退还1000万用户的押金啊而烦恼着。15亿啊，并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但是啊，它也确实代表了些什么。从某种先前的观点来说呀，卖掉公司啊，可能是 loser 失败者，但是啊，对于另一种人来说呀，另一些情况来看啊，卖掉公司拿到真金白银啊，再重新开始啊，反而是胜利者，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前面提到过，即使啊是如现在这般强大的美团啊，当年的创始人王兴啊也是亲手卖过自己的公司的。只是啊，对于摩拜来讲，这将成为一段历史了，因为啊，摩拜这个名字也将成为历史。2019年1月23日，美团的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啊，发布内部信宣布，摩拜啊已经全面接入的美团的 App。摩拜单车呢，将成为美团啊一个单车事业部。未来啊，摩拜单车品牌啊将更名为美团单车。美团 App 呢，将成为其啊国内唯一的入口。那么，这个撤掉的胡维维究竟是何许人也呢？我们说过了，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出生于浙江的东阳，没有渠道啊办理京城户籍，也没有啊幸运的跟上北大的导师，更没有啊成为某些学生会的主席。之前的胡维维啊是普通的。2004年，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新闻系，之后啊进入了每日经济新闻，成为一名普通的汽车记者。后来啊，他又供职了新京报啊等多家媒体啊做科技报道。但他呀依然是幸运的，就在啊他跑科技媒体的10多年时间里啊，胡维维接触了大量科技创投领域的大佬。正是因为这些，他后来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媒体极客汽车，并担任了 CEO。 2014年啊，胡维维回到杭州虎跑啊，想要骑行，希望啊能够租一辆公共单车，但是啊办卡的小岗亭啊关门了。最后啊，这次希望中的骑行啊并没有成功。而在瑞典的哥德堡啊，他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遇到了租赁公共单车的时候啊没有成功。移动互联网支付已经这么方便了，为什么一辆自行车却都骑不了呢？于是啊，胡维维从汽车朋友圈里啊拉了一支团队，成立了摩拜单车项目。而为什么说此时的胡维维是幸运的呢？因为啊，他连创业资金啊都不用筹，直接啊被选出来当了操盘手。而同样和他爱上骑行，闯进了共享单车领域的 OFO 创始人戴威啊，也是一个啊一直被幸运惯了的年轻人。一贯以来啊，戴威的顺风顺水啊，让他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和固执己见。他甚至啊连投资人腾讯啊都不放在眼里，因为啊在某种观点里边，资本是绝不能干预公司的运行的。于是啊，戴威始终坚持自己。这里边啊有一大段拉锯战，就是关于啊这个校园单车究竟是应该一直待在校园里边啊，还是应该慢慢的走出校园。戴威啊当时一直坚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坚持啊 OFO 是校园单车，绝对不能啊扩散到城市当中去。而腾讯啊当时的建议啊，就是要把单车慢慢的扩散到城市当中。于是啊，矛盾就这么产生了。当戴威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腾讯的运营方案，并拒绝腾讯作为投资方之后啊，腾讯转向了摩拜单车。而此时幸运的风口已经开始转向。格局决定结局，性格决定命运，改变格局就是改变命运。什么时候告别过去的自己，开始新的人生跨越，现在由你自己决定。千呼万唤始出来，格局够的格局课程上线了， 欢迎大家咨询 VC 大大直接购买，或者在荔枝微课搜索格局购直接购买。格局购的老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权和优惠权。201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用了高杠杆、泡沫化这两个词啊，来形容当时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啊，去杠杆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用时间啊来化解。然而呢，2015年之后，全社会的杠杆率啊却加速上升，原因啊是为了稳增长而加大了投资。2015年夏天 ，A 股地震，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啊集体褪色。2015年的第四个季度啊，当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旅游和观光人群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啊，人们开始从喜悦中啊反过味儿来，各类媒体啊开始提及资本寒冬啊这样一个词，也是2015年底坊间啊也开始流传着各种传闻，比如说阿里明年的校招啊从原来的计划3000多人啊锐减到400多人，百度呢也宣布停止了社会招聘，顶尖人才啊还需要 CEO 李彦宏的亲自特批，腾讯啊也宣布停止了外包招聘，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啊相继停止招聘事项啊，再加上疯传的某些大公司的裁员新闻啊，人们在这个年代似乎感觉到寒冬啊真的要来了，也让寒冬论啊这一个词火爆了一段时间。对于当时的很多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讲啊，大家认为过度的泡沫啊是时候消散一下了。随着创业者和投资人在创业浪潮当中的变化啊，很多人也变得越来越理智。但是啊，资本寒冬论并不能阻止大量的人啊继续开始创业，也不能啊阻止投资人将资金啊投向到优质的项目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啊，中国的金融体系啊并不那么激动人心，社会融资规模啊超过70%啊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啊、加起来超过50%。全球金融危机啊改变了这一切。面对急速下滑的经济增速啊，中国在2008年底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而实际的刺激规模啊最后远远超过了4万亿。仅在2009年，社会融资规模就从前一年的7万亿增加到了14万亿，而且由于许多投资项目的跨度啊不止一年，需要多年不断的资金啊进行支持。但到了2010年，来自通胀、房价和信贷风险的压力啊不断上升，政策呀也开始收紧。2018年的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为打好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啊划定基本思路。P2P 行业啊自2013年起啊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截止到2015年年底啊 ，P2P 平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将近4000家，平台的交易额啊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的大关。但是啊，自从2015年开始啊，网络借贷平台啊并频繁的开始爆仓。2015年的12月8日，易租宝网站啊以及关联的公司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啊涉嫌违法经营，正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2015年的12月28日，也就是20天之后，银监会等四部委啊联合出台了暂行办法，明确啊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2017年，就是因为几个楼盘啊要集中摇号，大家呢一起去取这个认证金，于是随即啊几个 P2P 平台爆仓，自此啊 P2P 的雷潮啊开始在全国蔓延。而在杭州呢，有24个楼盘啊涉及到摇号，冻结的资金啊高达720多亿元。所有人都知道啊，当钱炒钱的行为发生后啊，会导致实体产业领域的快速失血，利率上升呢会给实业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当实业领域的收益啊不断萎缩之后啊，钱炒钱的行为啊就成为无源之水，也就是啊大家常说的庞氏骗局。 最终的结果啊，就是集中爆仓。2018年6月，有88家 P2P 平台啊集中爆仓，占到总数的将近 5%。 而与2013年相比啊， P2P 平台数量啊已经挂掉了将近2000家。到了7月，这种状况啊愈演愈烈，初始的9天内啊，既有32家平台啊发生爆仓事件，而且主要发生在中国经济啊最繁荣的杭州、深圳、上海一带，也就是啊现在房价相对坚挺的区域。而原来啊每天都有高利息等着拿的人生赢家呀，忽然之间就变成了 P2P 的维权人士。2018年6月1日，首批限制乘坐火车飞机名单啊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公示的名单里啊包含了169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名单刚一公布呢，不少人就发现限制乘坐火车和民用航空器的名单上啊明晃晃地写着三个字，贾跃亭。而这个贾跃亭啊，信息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此前公布的乐视系的创始人贾跃亭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啊被限乘的正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贾跃亭。而此时的贾跃亭呢，也早已经不再谈梦想，也并没有窒息，只是在美国的他呀暂时不会受到中国火车和民航系统的影响，因为啊他有车，他也可以开车，而且啊他还会造车。2018年的10月10日，胡润百富榜发布，戴威啊以财富30亿排名90后的第二位。但是啊实际不到两个月之后，2018年的12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啊对 OFO 公司做出了限制消费令。2019年的1月14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布的限制消费人员名单里啊，27岁的 OFO 实际控制人啊戴威赫然在列。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单车啊，投资人朱啸虎认为90天就能解决战斗的 OFO 啊，梦幻的北京大学年轻有为的创始人啊，暂时走向了他人生的低谷。而此前啊有媒体估算 OFO 小黄车啊还有高达1000多万人的押金还没有退还，不完全统计啊拖欠的押金总额高达10亿。早在所有人都围在 OFO 的公司楼底下准备退押金的时候啊，2018年的12月29日，当年啊与 OFO 齐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胡维维啊因为个人原因辞去了摩拜单车 CEO 的职位。外界的估算是啊胡维维套现15亿走人。媒体的新闻报道是啊一个三本生如何套现15亿走人，而一个清北的高校生如何欠了10亿被列入了失信者名单。而早在2018年的4月，独角兽的捕手朱啸虎早已经啊将手头的 OFO 股份啊全部售出。坊间的评论是啊，朱啸虎不但不赔钱不欠债，而且是赚钱的赢家。2019年的3月28日，某企业平台的数据显示啊，锤子软件有限公司工商发生了变更，法定代表人啊从罗永浩变成了翁鸿喜。欠人们一个成功的罗永浩啊并没有公开发布任何声明。2019年的3月30号，由著名的网红啊国民老公王思聪投资的熊猫直播官网啊发布公告，宣布啊熊猫直播正式关站。而曾经一度火爆的火得一塌糊涂的直播风口啊，早已在短视频的风浪中啊销声匿迹。2018年的7月9日，小米啊在香港上市，虽然啊短期以来经历了股价下跌，小米科技啊也越来越面临着各种质疑啊，但是啊雷军已经亲手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顺势而为啊做到了极致。回到现实，风口上的猪就是风口上的利益，而既然是风，有来的时候就有去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对于很多人来讲，迷信或者说宿命的说法就是你一开始的选择啊其实就决定了结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格局决定结局。因为你啊 并不能判断风将要吹多久，而风到底啊会吹向哪里。而对于另一种人来讲啊，或者说真正的牛人来讲啊，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风怎么吹，总有智慧与理智啊与他们相伴，穿越牛市啊与熊市，穿越繁华啊与衰退，从而呢能够乐观平静的呀看待世事的变迁。
格局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各种各样的事，经历各种磨难，你格局自然会高。其实每个人站的高度角度是不一样的，性格决定命运，性决定命，格决定运。所以性格决定命运，人的格局，每一次的灾难，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沮丧，在别人抱怨别人的时候，你检查自己。
比如周星驰、冯小刚
吃一下老板、
啊、把电影的成本、
啊、收回来，
但是、啊、
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仿佛电影
是一块投资的胜，
让你猛的一听、
啊、自动的一身积血满满。
只要啊，我带着你，你带着钱，
赚钱了，
数钱就可以了。
为什么里边
老版哪吒、
龙王三太子
要剥皮抽筋？
新版哪吒
和龙王三太子
成了好朋友，
哪吒
到底是要
和好朋友一直这么好
下去呢，
还是要在
一转身
就把这个好
朋友的筋啊
抽掉？
咱们下次再说。